今天我们的职分是什么？是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。那么到底这个是彼得讲出来的呢，还是圣经真正的原则？我们这个祭司的职分有没有可能将来耶稣再来以后，我们祭司的职分就失去了？你觉得呢？还是你这个祭司的职分是一直到主耶稣再来以后都有的？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我可以看几处经节哈。祭司的职分，假如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，你会看到，事实上在出埃及记的时候，神给以色列人讲，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六节。那么十九章六节的背景是，他们从埃及出来以后满了三个月，那他们就来到西乃山的旷野。那么来到西乃山旷野的时候，神跟他们一些吩咐，跟他们问一些问题啊。第五节就说啊，到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这是当时候他们出了埃及以后，来到旷野的时候，神跟他们讲了一句话。那这句话所带动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突然之间需要个祭司的国度出来呢？那么从创世纪讲起，人类犯罪了以后，人是不是离开了神？是不是人离开了神了以后呢？到了创世纪第六章，上帝就说，人既属乎血气，我灵就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。第六章讲完了。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人犯罪以后被赶出伊甸园，人跟上帝是分开来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上帝的心还是要回到人的当中。这圣经让我们很清楚看见。你说那你怎么知道呢？第一个，我们看见的是怎么样一件事情呢？上帝把以色列从埃及带出来了以后，然后就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。那么这祭司的国度是什么意思呢？祭司的国度它本来的意思就是说，人跟神分开来了，但是呢，中间要有一个media 怎么媒介体，中间人，然后使神跟人这条路重新可以再连起来。所以我们看见了圣经讲说，十九章完了以后呢，我们到了二十章的时候，上帝就给以色列颁布律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十九章他们曾经这样回答上帝的。第八节，十九章八节说，百姓都同声回答说，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。有没有？他说你所说的都要遵行。神说你我所说的你都要遵行吗？神就传给他们十诫。所以二十章就十诫就出来了。十诫其实也很简单，十诫其实就讲两件事情啊。新约把它做总结，第一个就是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第二个就是爱人如己。所以十诫分成两部分，第一诫到第四诫讲神跟人之间的关系，是不是？从第五诫到第十诫讲人之间的关系，在人之间关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孝敬父母，然后才是不可杀人、不可偷盗、不可作假见证这些事情。所以这些事情的总归就是爱人如己。其实十诫分成两句话，耶稣说律法知道的，尽心尽爱主你的神，要爱人如己，就这样子。那么十诫讲完了以后，他们都可以遵行。以后到二十五章，十诫讲完二十五章，神就给摩西吩咐说，你要给我造个会所，让我在他们当中居住。有没有这个话？二十五章就神要回到人当中居住。所以会在造会所回到当中居住的时候，一个最重要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叫做至圣所。有没有？那你说至圣所是什么意思呢？至圣所就是上帝居住的地方。你说你怎么知道？因为在圣所跟至圣所当中有一个幔子隔开来，那个幔子上面绣着什么？叫做基路伯，你们是一种天使，那个天使是守护上帝圣洁的天使。 那你说这个跟神的居所的关系呢？有关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被赶离伊甸园了以后，再回到伊甸园路上，神摆设了一个转动的箭，还有什么基路伯，也就是说人从这里经过，一个犯罪人要从这里进到回到伊甸园，神就把他击杀了。所以那个圣所跟至圣所当中有一个幔子离开，幔子上面绣的是基路伯，意思是什么？神的居所是圣洁的，你们不能随便进来。所以那个至圣所事实上这些祭司是不能进去的，只有每年的第七个月的第十号，大祭司可以拿着血啊，公牛的血为自己献祭，然后再来为百姓献祭。你们记得这些事情吗？利未记。那么这时候他一年一度可以进去。那么大祭司进去的时候呢，是很紧张的。为什么？你看大祭司衣服很漂亮，对不对？但大祭司衣服那个裙摆哈，那个最底下的裙摆呢，就绣了一个石榴，石榴的旁边就装了一个铃铛，有没有？也就是说，他走起路来就叮叮当当，有声音的。那说铃铛为什么衣服要做走路铃铛当？你今天要是。是走路的时候，你底下叮叮当当，你就知道你到哪里去。对，一般我们是不会这样做的啊。他为什么要做叮叮当？那不是为了漂亮，是要告诉要人家知道说我还活着。明白意思吗？就是说他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他可能会被击杀，因为神是极为圣洁的。我再讲一次，极为圣洁的，你只要不圣洁，就是会基路伯就击杀你。所以他就在那叮叮当当，叮叮当当。所以那个祭司只能在圣所里面，不能进到至圣所里面。他叮叮当当，他活着活着活着，哎，不响了，再听，怎么都不响了，两小不响，大概死了，拖出来哈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你记不记得啊？神的严厉到什么地步呢？利未记第九章第十章，亚伦的儿子，大儿子跟二儿子拿达亚比户。被案例做祭祀的那一天，他就献上燔火，结果呢就被上帝击杀了。你们记不记得这件事情？所以服侍神紧张不紧张？啊，紧张哈！啊，所以祭司其实看起来很荣耀，但是祭司怎么样？也很紧张的哈，很紧张。但是呢，上帝设立祭司的目的做什么呢？祭司的目的就是使这些有罪的人可以有机会来到上帝面前，能够再度跟他和好。所以神起先拣选的是祭司的国度，要从以色列这个民族开始来达成跟神的和好的目的，对不对？可是你慢慢看历史，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，以色列慢慢觉得上帝是他们的了，他们忘了他们被设立的时候他们应该是外邦人的光，以赛亚书，他们认为他们是他们的，所以问题就出来了。他们慢慢对上帝 的心意也不清楚了。他们，我们记得一件事情，神拣选亚伯拉罕的目的是什么？你们不知道吗？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三节，万国要因你蒙福，有没有？他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。到了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的时候，上帝讲说万国要因你的后裔蒙福。神拣选亚伯拉罕的目的是要把全世界再重新带回他的面前，可以色列忘了这件事情。所以慢慢他们等弥赛亚来的时候，他们也不知道弥赛亚就是要拯救世界的，他们以为弥赛亚是要来拯救以色列人而已。他们甚至拒绝耶稣基督。所以在的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四十三节说，神要把你们废去，把这些东西呢给那些能够结果子的百姓，就是我们。所以这个祭司的职分呢，到了彼得前书第二章九节就说，为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。好，请问这个是讲谁啊？是讲我们。所以我们是什么样？我们就是祭司。所以你们刚刚看到那个图画呢，我再跟你讲，那个祭司其实就是你的职分。你不是平信徒，圣经没有平信徒这个事情，找到了请你吃饭，好不好？这公平吧？ 那没有你们请我就好了，请一次就可以了，不用每个都请，我会吃不下。圣经没有平信徒跟神职人员之分，是我们把它分下来的。所以将来你被神审判的时候，你不能跟上帝讲说那是牧师的事情、执事的事情，没有我的事情。我说我讲过了，我在旁边说乱讲，你是哪个教会的？哦 ，Wilton 的哈，我告诉我讲过的，把那个录音拿出来听了，已经讲好几次，不是讲一次而已啊。你们是有怎么样？你们是祭司的职分，你们明白我意思吗？你们不是平信徒，所以我今天讲的话跟谁讲？跟你讲的，你要注意听哈。基督徒有祭司的职分，但是我同时告诉你，这个职分呢，不是只有现在存在。我们看将来啊，你看启示五章九节、十节，我有好几个经节了，到十九章也有，但是十九那边都有。但是我现在走一个经节给你，他说：神从各族、各方、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，又叫他们做成为国民，然后做什么？祭司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所以呢，我们这群人在永恒耶稣就再来以后，我们还做什么？我们还做祭司，但是我们归神还要怎么样？在地上执掌王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是小基督，我们的耶稣基督呢，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的祭司。我知道这个很一听了就不知道那个字怎么写，不知道在讲什么哈。麦基洗德呢，其实就出现在创世纪里面。麦基洗德是个祭司，但是他又是平安王，他又是一个地方的王，所以他同时有祭司的职分，又有怎么样王的职分。所以耶稣基督，希伯来书说耶稣基督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了怎么样祭司，所以他又是祭司又是怎么样又是王。那你呢？你是祭司也是怎么样也是王，但很可惜的，不是每一个人都与基督一同作王。那说那怎么办啊？我怎么会不能与基督一同作王呢？因为按照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所说的，我们每个人都在主面前奔跑，我们都在工作，但是见主面的时候，我们所做的工都要被火试验。我讲一句比较清楚一话，比如说我是个到处讲道的讲员，对不对？我在全国跑，在世界跑，好，我去讲道，人家说我是神的仆人，好，但事实上我是不是神的仆人，你不会知道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出去不是打知名度的？啊，你不会知道嘛？你只要听几篇好道就可以了，听得耳朵舒服，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以后再叫他再来，对不对？你们只听，你看不到我里面的东西嘛？但我里面的东西谁会审判？上帝审判。他说：“哎，你也够荣耀了哈，你活的时间已经到处吹捧了，但是一烧出来没有。你明白我意思吗？没有。圣经说，我叫受亏损，只是仅仅得救。你明白这个道理吧？所以祭司呢，神跟我说，你们是祭司，但同时你们是王。这件事情呢，是历史的事情，而且是将来的事情。”而且也就是你的身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想告诉你，你是什么样？你是君尊的祭司，千万不要忘了，千万不要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两手空空，什么都没有，不知道做什么事情。所以我今天就讲来这里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你有什么职分？你有祭司的职分，你该做什么事情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来看一处圣经，我们看一下马拉基书第二章看一下第五节到第七节，上帝给责备祭司的时候这样说，甚至从第四节就可以念了。马拉基书很简单的，马拉基书是旧约的最后一卷，你翻到马太福音就往前面翻一卷，就是叫做马拉基，那个马拉基书第四节二章和第四节开始说，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，使我与利未所立的约可以长存。这就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，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，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们，使他存敬畏的心， 他就敬畏我，惧怕我的名。所以我们跟上帝之间一个约是什么约呢？一个叫做生命的约，一个叫做平安的约。那平安的约我们比较清楚啊，平安约跟生命的约，我们可能你们记不记得那个民数记的时候，曾经有个人叫做菲尼哈的啊，你们不你不认识那个姓菲的哈啊，你们记不记得他们在这个摩押地的时候，在神庭这个地方跟摩押的女子犯了奸淫，就敬拜当地的神，就上帝呢就是瘟疫呢临到他们当中，所以他们那一天就死了几万人。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因为有个摩押的女子跟以色列一个族长，一个西缅的族长，他们在犯奸淫，就菲尼亚看见了以后，就拿一把枪呢，他们正在亭子里面的时候，他就把他们两个一起怎么样刺穿了，从这里刺到那里，把两个一起杀死了。这一刺穿了以后呢，瘟疫就停止了。那上帝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啊，我们看一下米甸的女子哈，民数记二十五章哈，第十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：“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，使我向以色列所发的怒消了，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祭血的心，以我祭血的心，使我不在祭血中把他们除灭。因此你要说，我将平安的约赐给他，有没有？”这个是叫平安的约。平安的约是我们比较清楚的，就是说我们遵守了上帝的律例典章，所以我们不在上帝的震怒的底下，我们就有了平安。这叫平安的约。有时候我们以为说灾祸没有临到，可灾祸上帝的愤怒的发出有两个层次啊，你们注意听我这话，有个层次你有机会悔改的，一个层次是你已经没有机会悔改的。什么叫有机会悔改呢？你没有烧过那个煮粥还烧开水都没有关系，你在烧的时候开水那个粥开的时候不是会 simbering 冒泡，有没有？那个叫做 simbering， 上帝愤怒已经开始怎么样，已经在发作了。假如你再不听呢，你再烧下去那个粥会不会喷出来啊？那就来不及了。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啊？这个懂了吗？哈，就这样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上帝震怒底下，我们说没事没事没事，我说有事有事有事，因为已经开了嘛，对不对？但你说你继续讲没事，到底有一天喷了以后呢，那就来不及了。喷了又是什么时候？你说历史上有没有喷出来的时候？我说有啊。你说什么时候？你记不记得上帝跟耶利米讲什么？他说你不要跟为以色列人祷告，因为我不听你的祷告，有没有？所以已经来不及了，他们一定非被巴比伦王灭亡不可，这时候已经完全没有机会了，你在祷告我也不听了，那个就已经冒出来了。你们明白意思吗？所以一个祭司的责任是说，现在整个世界在恶的底下，我们人心所尽都是恶的时候，上帝的震怒已经开始了，但是他还没有冒出来，还是有机会的时候，我们这些祭司就要去施行祭司的职分，去把神的平安祭血的心把人劝回到上帝面前。所以圣经说我们是和平的使者，有没有这句话？哥林多讲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平安的约我们明白，但是我们比较不明白是关乎生命和平安的约。生命的约是什么意思呢？他就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利未记第十章哈，利未记第十章其实是拿达亚比户被杀了以后的事情。那么拿达亚比户被杀的其中一个原因，很可能他们有醉酒。那你说你怎么看出来的？我们看一下利未记第十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，你们找到没有？八节后到第十节，第十节好了，八节到十节，你们找到了哈？他说：“耶和华晓谕亚伦说，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，清酒浓酒都不可喝，免得你们死亡。”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，使你们可以将圣的、俗的、洁净的、不洁净的怎么样把它分别出来，然后说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的一切律例 教训他们。所以祭司他有两个，一个是能够分出圣跟俗，洁净跟不洁净， 一个是使百姓不在上帝的震怒底下，把律例告诉他们。那么这个把圣俗洁净不洁净分出来，是关于生命的约。好，现在就困难就在这里，什么叫做圣的，什么叫做俗的？做牧师是不是圣的？我知道你会点头的嘛，不一定啦。我可能学文不成，学界也不成，我就去当牧师，可以不可以？那反正就是个工作嘛，你们懂我意思吗？那么这个是什么呀？这是俗的，所以圣俗不是这样分的。圣跟俗，我现在举个例子，我这是一个戒指，对不对？这是我手上的结婚戒指，在我身上叫做结婚戒指。每次看到它，我说戒指，我就结过婚了哈，不要乱想，大概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样子就叫戒指，是吧？为什么要戒指？但是当我把教会要建堂要什么，我把这个戒指奉献给教会的时候，这个叫做圣旨啊，这个很麻烦呐、啊。哎，就是说这个戒指是圣的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这个戒指是属神的，所以叫做圣的戒指。戒指的价格可能去卖一样的价格，但是因为拥有人的不同，所以它叫做圣的。这个清楚吧？啊，所以这个就明白话就会明白一件事情：为什么哥林多教会这么败坏？保罗写更多前书的说，你们是圣徒。那假如哥林多教会是圣徒，我们应该是圣圣徒。跟哥林多的教会太乱了，连后母也娶来做太太，拜偶像，什么都做了，怎么叫做圣徒？那你就想不通了。圣徒，我们的观念是圣徒应该是呢特别虔诚，而且是应该是不太做坏事的哈，要做坏事也看不见那种才叫圣徒嘛，对不对哈？我这样讲，因为印度教很多那种圣人，就是背后一挖都不能看的，但是前面还是很好的啊，应该至少这个标准。但是不是圣徒的意思，就是说属神的叫做圣徒。因为你知道什么事情是应该属神的，应该是什么叫不属神的，你应该分得出来。哎，今天师母来了，我讲师母没有关系的，他也不会怪我。师母其实在教会呢比我还严格，我还算是好好先生。就为什么我的孩子很喜欢我，你们请他讲教育儿童讲教对了哈，因为我就是放牛吃草型人物哈。你一个小孩子在教会里面，爸爸去开会开同工会之后都没有关系，太太在等孩子，孩子无聊呢就在教会里面拉一张纸呢，就拿教会好，你画图画图画图画图，不要吵，画图。师母就会有时候会说，哎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他把那个白的纸就拿回来，这是教会的哈，不能随便用。他到垃圾桶里面取个已经有印过的一半的，拿另外一张啊拿一叠给他画，你就画在这里吧，你懂我意思吗？那为什么那个纸不能随便你自己在抽屉去拿？他告诉你说，因为这是教会的，这是圣的，因为这是谁的，哎，是属神的，所以你就不能随便拿。你要是在我们教会随便弹琴，师母也可能会告诉你一些话。你跑到大堂里面去，下午要 rehearsal， 跑去看唱什么，师母就告诉你说：“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到 BO7 去弹好不好？”因为这是圣殿，这是神的怎么样？琴，这叫做圣琴哈。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因为这东西是被分别出来敬拜的。你们再不懂，再举个例子，把这东西弄清楚，给你们讲这什么意思。比如说，你回家你迟到了，你本来都是准时到家，六点到家，六点半吃饭，每天都 routine， 有一天你就是在那个95号上塞车了，就过不来，就是出了连环车祸。你看看那个六点半什么七点半八点半不一定到得了了，你就在那里给太太打电话，太太像6:15我绝对到不了的，六点半，他说没关系的，我们等七点，等一等孩子，等一下孩子没有关系，他说不，七点也到不了的，我跟你讲哈，你们先吃，这个车等到什么时候，路右边走不了，左边走不了，后退也到不了，所以你们先吃，孩子三点就下课了，等到6:30前都饿了，你们先吃。他说那真的没有办法，他没有办法，9点回不来都不知道，你们先吃。太太说好，那我们先吃哦，你小心开车哦。好，太太妈妈就回来，好，吃饭呢，我孩子饿，我今天提早吃饭，6:30就6:15就跑来了，哎 ，I'm hungry, I'm hungry。妈妈等一下，妈妈就拿个盘子，把桌上的菜就剪完了以后，就给孩子讲了一句话，这是个留给爸爸的，谁都不能吃，这叫做圣餐啊，你们懂意思？不是你们讲那个圣餐，就是这一段圣是分别出来给谁的， 给爸爸的，这个叫做分别为圣的观念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可能妈妈没有讲，没有捡最好吃的也不一定，但至少告诉你说这个是不能碰的，因为这是属爸爸的，这个叫圣洁的观念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必须明白，你应该知道什么是属神的，什么是不属神的，你应该懂得圣俗之分。这跟你的工作没有关系，假如你现在你上班，你这个上班就是为神上班的，你的工作是什么样，是圣的。假如我真的以我自己做牧师来讲，假如我这个牧师真是学问不成，学见不成，后来我就去当牧师，虽然我的工作是好像是圣工，但是还是什么样，还是俗的，你懂这个懂的观念吗？懂吗？哈，懂。所以这个你要懂这个圣俗之分。第二个，你要懂什么叫洁净不洁净。那么圣经你读到洁净不洁净，马上想到利未记哈，哇，那个那怎么背嘛？你看这个圣经是这个东西是洁净，那个东西不洁净，然后你是不是要背下来呢？其实不用背，我给你一个基本的观念哈。什么叫洁净？什么不洁净？假如是上帝起先所创造的，没有做任何更改的，没有因为堕落以后改变的，那个东西叫洁净的。比如上帝起先创造的时候，给说动物是吃草，对不对？你明白我意思吗？动物是吃草的，不吃肉的，吃草的。所以那些吃草的那些动物，牛啊羊啊，那是洁净的。那吃死尸的呢，那是绝对不洁净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帝起初创造的时候是不死的，你们懂这个观念吗？不死的，所以一死跟死碰在一起的叫做不洁净。所以你看呢，所以这鱼啊，有鳞的在中间游的，对不对？神说可以吃，有些很好吃的，像 catfish 啊，光溜溜的，神说叫做不洁净，有没有？那为什么 catfish 那么好吃的鱼就不洁净呢？在他们观念，现在是房屋都可吃的啊，我不叫你不要吃 catfish 哈、啊，你要把听，我只把观念告诉你们，为什么不洁净呢？因为 catfish 是吃那个死的鱼掉在，我们叫 scavenger， 有没有听过这个 scavenger？ 就是掉下来，他吃那死尸的，所以那叫什么呀？叫不洁净，这懂我意思吗？就很多东西，为什么圣经很多东西它是很没有合道理的？拿细耳人，你在守拿细耳院的时候，连父母死了都不能碰，有没有？为什么？因为那是不洁净的，有没有？因为死是不洁净的，所以大祭司呢，父母死了也不能去碰，有没有？为什么？因为那是不是神起初创造的原意，那个叫做不洁净。那再讲个更不合理的，你们要不要听？更不合理的东西是什么呢？女人生孩子是不洁净的，有没有？那女姊妹说，那我就不生了哈。啊，那这不，所以你知道洁净不洁净跟那个是，跟那个罪不定有关系，但是是罪人犯罪的结果，跟他个人的罪不见有关系。好，我举个例子，你们听听，气一气就过去了，好不好？比如说，你一个妇人生男孩，她在家居中产血中不洁净33天，有没有？可生女孩66天，有没有放长假？那为什么女孩子会66天不洁净，男孩子只有33天呢？注意听，因为一个女人不洁净，两个女人怎么样？双倍不洁净，两个女人。你们我知道你们会笑，而且会气哈 ，It's not fair 哈，啊！但是这个观念为什么呢？这观念就是说，其实女人生产痛苦是人犯罪的结果，你们明白我意思吗？我不知道没有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以前怎么生孩子，是不是这是噗就出来了？我不太知道啊，这 I don't know， 但是我知道生孩子真是很痛苦啊，因为我看过三个啊，我家生过三个孩子嘛哈，不是我生的，他生的哈，那每一个都是很，那师母生孩子已经很快了哈，最后一个20分钟就出来了哈。那我就想到，哦，那健全妇女在生产上得救，大概这个意思吧，哈，啊，最难的那一次是40分钟的样子了，哈，那这种体型生太久大概没命了，我看哈。But anyway， 所以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，这就是圣经很多的地方，你去明白这洁净不洁净是什么样，按照上帝起初的创造了那些东西，没有还没有败坏以前的那个原意的，那个叫洁净的，其他怎么样？就是不洁净的，这个清楚吧？所以老虎按这种定义，老鹰洁净不洁净？ 老鹰不洁净，所以你不能献老鹰。你能圣经有一些东西是很有意思的，就是说这个是，所以你要懂得把洁净不洁净分开来，这是一个祭司的。所以一个祭司在做很多事情啊，就很多事情是很有意思的，他们很多事情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的事情，那完全看你的心啊。我以前当团契辅导，当然那时候的辅导是越辅越导，叫辅导嘛哈，啊那种年纪，那么有人就会跑来问我，那其实我跟那女孩子年纪也差不了太多了，就长那么两三岁，他们跑出来，刘哥哥，刘哥哥，是辅导，他说刘哥，我可不可以去，去跳舞？嗯，这个很难呐、啊，这个很难嘛，对不对？你问你可不可以跳舞？因为我没有跳过舞，说我敢讲啊。我就给他讲，我就说，你怎么不问我你可不可以吃饭呢？他吃饭当然不要问啊。我说你问了就表示你怎么样有问题了，不要去吧啊。他就说那可是那个皇子妹去了。我说皇子妹没问我啊。你懂不懂我的意思？哎呀，你们到底懂还不懂？这边有很多东西是属于，就保罗讲过这个话，拜偶像的事情你不问都可以吃，对不对？你问了呢，那你就不要吃哈，你们不懂我的意思哈，因为是你的良心怎么样，已经出了问题，所以这个东西，这个在这个洁净不洁净分野的当中，我想告诉你是你跟神关系之间的一个边界，好不好？基督徒你就要，有些事情很清楚的，有些事情你不是很清楚的，啊，一般我是认为你基督徒，你既是职分里面，人家会在一个隔的地方。有些事情可以做，隔离这个地方可能怎么样不好做，里面有个原则，无论你或吃或喝，总是为荣耀上帝的名。假如你这事情做出来，人家可能会有点跌倒，你就不要做，因为那是关乎怎么样洁净不洁净，这样清楚的意思吧。好，我们赶快讲，不然讲不完的。那么祭司服事的范围在哪呢？在会幕的里面，会幕里面有几件东西，一个是怎么样进来，这个是一个祭坛，这是怎么样洗濯盆，然后祭司每天在这地方献完祭，献完平安祭，献完燔祭，洗濯盆以后进到圣所里面去服事，圣所里面服事三个东西，一个是服事，这是灯台，这是香坛，这是陈设饼，陈设饼只有一个礼拜服事。我们把它看另外一张好了。OK， 这是英文的，对不起。这是祭坛，这是洗濯盆，这是灯台，这是香坛，这是陈设饼。它不能进这个里面，这个地方只有大祭司一年一度可以进去，而且没有不带着血的，而且要带着香炉的金香炉进去的，用烟雾来遮盖自己，这个是不能。但是我们祭司的职分呢，我们大概都是做这些事情。好，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大概看一次，这个就是祭坛，这是洗濯盆，这是金香炉，这是施恩座，这个是灯，对不对？灯台，这是陈设饼。好，我们把它看漂亮一点的。那么这些东西对我们今天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？到底有什么意义呢？每天早晨，你认为献祭的东西是每天献，还是有事情在献？每天献，每天献什么祭？啊？每天献什么祭？我告诉你哈，每天要常献的祭是早晚一定要献燔祭，早上献一只公羊，晚上怎么样？献一只公羊。早晚都要献的，早晚都要献，而且献完祭了以后，在神旁边呢，还在献一个平安祭。这代表什么呢？代表上帝跟我之间呢，没有拦阻。所以，一个祭司献上燔祭的意思，就是说，他每天都再一次把自己献到上帝的面前，是认知道他是属神的。献祭这件事情，不是说我在哪一次布道会里面，或是哪一次培灵会当中，我已经把自己献给神了，那以后就不再献了，这是错的。献祭是早晚都要献， 早上要献，晚上怎么样？晚上也要献哈。我那金节就在里面，出埃及记29:38-39，早晚都要献的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在上帝的面前呢，我们是早上把上自己摆上，我晚上还是把自己摆上，他是 24/7， 没有休息日的。他是，这是我们所献的祭。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，你献祭的时候，那个燔祭坛上的火不可熄灭，表示这个献祭是持续怎么样在献的，火不能熄灭，火不能熄灭。也就是说，你把自己摆上在神面前，你是持续的保持你的火热。所以问题不是这样子，问题是许多时候我们爱主爱主，最爱主就是退休会回来那两个礼拜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慢慢就淡了，两个月大概都全都洗了哈，啊，所以才会每年都要来几次培灵会哈，每一年要来一次退休会，有没有？不但自己去，各个教会都来哈，因为我就讲过嘛，啊，上次在 Rhode Island 我去讲过，你就发现，哦，大家都要来这里做这样的事情呢，因为我们的火凉掉了。为什么火会凉？这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。当牧师里面一直想要保持弟兄姊妹的那个火热很难的，对不对？很难的，然后就开始什么门徒训练、同工训练，一直训呢，训到大家都不行了哈，啊，就这样子搞哈，啊，因为那火就下去，火就下去了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祭坛的火为什么会熄灭？因为它烧，那个灰累积了以后，就把那个火势给盖下来了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它就凉了。那这等于什么呢？等于我们基督徒的本身，常常不知道那个灰在累积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总是这样过去。我有个朋友是以前是读船务的，那么我，你知道你跟我讲你什么专业，我就常会跟你聊天，想知道你的专业做什么。我说哦，我想这个，我想知道你们做船务的人，那个船在海上开了1年、2年、几年了以后，总要到船务里面去维修，对不对？我说你的维修是不是像车子一样，每多少迈以后就 turn up 哈？去换一些 gasket 啦，换一些是不是换个机油啊？是不是这样？他说不是，他那个东西一天就做完了，怎么要4个礼拜呢？那我说，那你们我想明白，你们是船维修为什么那么久？他说就是呢，产贝壳。我说你开玩笑，船又不是长贝，怎么会有贝壳呢？你们知道？他说船的贝壳才多了。他说你看那鲸鱼，你们知道鲸鱼很大吧？你鲸鱼看鲸鱼的时候，你会发现鲸鱼的背上有白白那个东西。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我告诉你，那种东西叫贝壳。它在水中有贝壳就怎么样，就连上去，贝壳就连上去这样子。那船也是这样，船在海上开的时候呢，你虽然你因为你在动，对不对？那贝壳有办法连上去，所以贝壳一个一个连，一个贝壳没有关系，两个、十个贝壳、可100个可能都还没有关系。可是等到贝壳非常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的重量会把船拉下去，所以你会发现那个船有个那个水线拉下去以后，最后就会出问题。你们明白意思吗？所以他们走到一段时间以后呢，这个船呢就必须去船屋维修，就把贝壳铲掉，然后再除去怎么样，又开始那贝壳会再来的。那基督徒也是这样子，你可能认为一点点事情没有关系，我告诉你，积年累月就出了问题。你跟这个摩擦一下，没关系，一颗贝壳，对不对？人家讲说，哎，夏弟兄，我这样子，哎呀，就这样做嘛，很简单的哦。人家就啊，人家走了，没什么事了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告诉你，那就是一个贝壳，人家就一点点，慢慢怎么样？这个贝壳多了以后，你就发现呢，你就失去了喜乐了，工作没有力量了，好像服侍起来只知道今天要做什么，可是心不甘情不愿也要做，不然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执事会主席有时候也要做1年2年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的时候你就发现教会一种现象，当执事的时候就来祷告会，不当执事就祷告会就消失了，有没有？你问他，我告诉你，沉在水底下了，贝壳太多了，原因就这个原因，因为你没有去铲贝壳嘛。你明白我意思吗？所以那个灰怎么样？太多了，坛上的火熄灭了，献身的心智没有了，我们向神的关系已经看不到了。不是说我们不信主，而是说我们没有那个劲儿。 所以圣经说，你早上要献，你晚上要献。你献的时候是做什么事情呢？把灰，圣经说把灰扫干来，倒在什么洁净处，然后就是讲这样的献祭的事情。你要把灰倒干来，然后我重新把自己摆上，在神面前重新立志，每天早晨，每天晚晨，这叫做基督徒当献的燔祭。可是我们现在献不献？我们不献，我们是一天三餐跟神报告说我还没死，就这样子而已，有没有？我们都上次祷告嘛 ，God, I'm still alive, are you okay？ 哈，啊，还要说阿门，上帝还没有回答，我们就开始吃饭，有没有？因为赶快吃饭，等一下还要做事儿了，哎，我们就没了，我们的献祭已经没了，所以不要什么成根完倒，成根完倒就是 equivalent 这个两次献祭嘛，也按照旧约讲法，就献晚祭的时候有没有？那天使就飞来了，晚祭有早祭有晚祭，就这个意思。可是我们不献了，我们开始认为那是旧约的事情，不是今天新约圣徒所该思想的事情，我们就上了当了。我们的成根，我们的晚祷相当相当的重要，因为这就是怎么样，我们一天两次在神面前重新立下心志，重新对准上帝，重新调整手表，这就是我们该做的，这叫燔祭。但在献燔祭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有时候他们要献也要献平安祭，对不对？平安祭里面，其实平安祭里面有两个，一个叫做感谢祭，一个叫做 vow， 一个叫做立约的祭 vow。 那么我现在我看的时间走，我很紧张，所以我跟你们讲一下，感谢祭跟那个立约的祭有个很大的不同。感谢的祭是你所献上的祭物当天就要吃完，不能留到隔天。感恩的那个立约的祭呢，你跟神立西亚心愿啊，立愿的这个祭呢，你可以留到第二天，第三天你不能吃。那你说怎么会平安祭里面有这么大的差别呢？告诉我们一件真理，感谢的事情不要隔夜，你们懂我意思吗？感谢的事情不能隔夜，说啊，我想到再来感恩，不，感谢的事情养成一个习惯，凡事先神对你恩待你的感恩，马上跟上帝讲，因为那个是不能隔夜的。那个是不可以，为什么呢？夫妻感情有时候不好， 你懂我意思吗？都等那个，等到那个是 anniversary 才感恩，有没有？啊，寄了一大堆啊，然后那一天才那里送花送的，人家根本没有感觉了，对不对？他根本就没感觉了。假如你学习一件事情，说哦，圣经的感恩祭的献法是当天要献，不能隔夜的。你看见太太很辛苦，马上跟太太谢谢你啊，没有你我怎么活呢？哈，啊，你这哈。啊，太太，你这个菜做的真好！哎呀，这个我没有吃过这么好的菜，太太，棒！我告诉你，你欲久弥新呐，啊，跟我一样哈。我常常告诉你，给太太讲说我爱你，给太太讲说，啊，那个就不花钱的嘛。你怎么不讲呢？我就觉得很奇怪，你金口难开啊！你真是不够智慧哈，啊，那最不花钱的。你到 anniversary 买很多东西给人家，人家没感觉，花了钱人家不感谢啊！啊，你这，所以你的感恩祭你就过了好几天了，人家已经大声 care， 那伤害很深的，讲这些做什么啊？你们懂我意思吗？跟上帝也是如此，常常感恩，你最常甚至很多凡事谢恩，有没有？这样是你所要告诉神，神所赐出来意外平安，不会在基督耶稣里保守心怀意念。这是感恩祭要献的，所以他们每天在献祭的时候，他们献上燔祭，献上平安祭，表示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和好的。但是偶尔人家来到面前的一个祭祀责任，还是要献上赎罪祭，有没有？赎罪祭跟赎愆祭。好，考你们一个问题啊，什么时候献赎罪祭，什么时候献赎愆祭，讲下去太长，什么时候你要去献赎罪祭啊？哎呀，赎罪祭你们都还要想啊！我知道你们都被我吓坏了，每次答案都错哈。啊，这个刘牧师后面又有什么玄机？打这赎罪在犯罪的时候献的嘛？啊，那还问？那这个太简单了，一定有玄机的哈。啊，是有玄机的，因为读圣经的时候，你看利未记第四章讲什么？你们献祭的时候，你们有人在误犯了一件神所吩咐的事情，误犯。注意这个误犯，就是不是故意犯的。你才献上赎罪祭，第四章第一节，你们赶快看圣经，你们就知道哈。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们翻圣经，我看看就十分钟哈，我急得很，我很多东西要讲哈。啊，这个就是误犯，误犯的意思就是说你误犯的罪。什么叫误犯的罪呢？就是你没有想过要犯的罪叫做误犯。假如你本来想打一个人，就想很久要打他，想了三个月找到机会打他，那叫做故犯，不叫做误犯。 你明白我意思吗？那个叫那个跟赎罪祭就不能献了。那个不是误犯的意思，就是说你去上班，老板今天脾气不好，就对你也不太好，心情很不舒服。回来儿子倒霉，正在外面打球，有没有？爸爸回来给他按喇叭，还不走，爸爸很气，把车停下来打他一下啊。爸爸回来不走，你这打球就是不重要，我莫名其妙被打一下，平常这样子没事，今天有事，对不对？可是你也知道，今天你打他是因为你心情不好，不是什么大错的事情。你们明白意思吗？是你在血气当中，你不是回到路上我已经揍他一顿，不是这种事情，而是误犯的，是因为你的里面东西所犯的，这叫误犯。这个清楚我的意思吗？所以你也要跟他道歉。所以那个太太看你这样做，先看了一下，就是他在那里看着，哦，你回来，哎，怎么打他呢？好，事情进来了，太太要跟你讲怎么回事，他没怎么样啊，我那个将没怎么样，你怎么打他呢？哎，他挡路，你心情不好吧？是的，是我有错，不应该打他，实在没什么大事。他说，哎，你这样不行，你孩子受伤害，你看都跑到房间去了，啊，他就帮你洗脚，你懂我意思吗？那你就去跟他道歉。他敲敲门，他不开门。John, I'm sorry, I was wrong. I, you know, 他开门 ，Daddy 跟你 apologize， 因为 Daddy 今天在公司这样 ，Daddy， 所以原谅我好不好？这样说 ，Yeah, okay. Well, I should not be there anyway. 好 ，Anyway 哈，这个叫做怎么样？这叫做赎罪祭，这样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基督徒有时候也要献上赎罪祭，看见弟兄偶尔被过犯所胜，腓立比书第六章。你们属灵的用温柔心把挽回过来。所以耶稣就洗脚的时候，为什么把布爬在脚上，很温柔的洗他们的脚？可他背后不是讲他温柔，背后是讲他彼此洗脚。因为他说，你们洗过澡的人，只要把脚一洗就干净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时候我们献祭的时候，我们彼此洗脚。弟兄说看不见，脏了，我们帮他彼此洗脚，这个就赎罪祭的意思。这个清楚吗？好，我们赶快讲哈，我不能一直停在这里。好，但是他这里跟神的关系对了以后啊，跟神的关系对了以后，他是不是要进到会所这个圣所里面去服侍？是不是？但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，他进去圣所的前面，他们就有一个洗濯盆啊，你给他们看一下好了哈，一个洗濯盆。他们要在洗手洗脚，有没有洗脸都要洗。好，我就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好不好，请问这个洗濯盆是什么做的？铜做的。什么铜？你会告黄铜班什么青铜都乱讲一通啊。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三十八章哈，出埃及记三十八章第八节，他说，因为时间关系我来念哈，他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，是用会幕门口伺候的妇人的镜子做的，是镜子的铜做的。那你说为什么要用那么好的铜来做洗濯盆呢？原因是这样子，他洗的时候，因为那个铜是怎么样镜子做的，所以你洗的时候会不会看到自己？会看到自己。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要去服侍神的人，我们一定要洁净，不但是心灵洁净，我们也借着水洁净。这就是希伯来书第十章讲的东西。很多把它讲受洗，我告诉那不是受洗，因为是给犹太人讲的，讲受洗是洁净上有点瑕疵，不是受洗。那个事实上是讲进去的时候你心灵洁净了，你还经过洗濯盆，你才去服侍圣所。因为是从旧约的观念来看，就告诉我们讲洁净的观念跟什么有关系呢？跟你自己有关。不要老是看别人，你看别人你就洁净不了。那个镜子是看谁的？看自己的。我们有时候会比别人，就说，哎，我觉得还不错，我觉得比上个刘牧师我还可以啦，啊，你就比错了。你知道那镜子是那个洗濯盆的镜子是给你看谁的？看自己的。你看别人就洁净不了。有一次我儿子给我讲的故事跟你们分享，你们等一下师母教的时候会看到他们长什么样子，很帅的哈。他说有两个人去洗烟囱，就是一个 job 嘛，洗烟囱。后来呢，我们父子讲话常常都斗智的，他后来他们下来了以后呢，有一个人去洗脸， 有个人就没有去洗脸。那答案很简单，为什么他去洗脸呢？因为脏了嘛，对不对？他说，但是是哪一个脏呢？他洗脸的脏啊。他说不对，为什么不对呢？因为他们两个下来了，一个人看到别人的脸是脏的，他赶快去洗脸，因为他一定是脏的嘛。那一个没有洗的，看他脸是干净的，他想 他干净，我已经干净，他走了嘛。你懂我意思吗？懂还是不懂？所以很多时候呢，那个没有洗的呢，反而是脏的。那洗的人呢，反而是干净的。所以你洗脸的，你干净不干净的，是要看别人呢，你永远就是弄不清楚。所以洗濯棚是怎么样？你洗的时候看见谁？就看见你自己。你跟神的关系跟别人没有关系，你跟不跟随主，跟别人也没有关系。所以彼得就犯这个错误。耶稣给他讲说，你年轻的时候你束上带子到你要走的地方自己走，你年老的时候你在束上你带子把你带到你不要去的地方去，就指着他怎么殉道做的。他听了这句话，就看到刚好约翰在旁边，他说这个人呢，有没有？耶稣给他讲什么？我要叫他等到我再来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来跟从我。跟谁主也是这个样子，不能像我们教会有年轻人团去受洗呢，常传的一句话是什么？你这次你要不要洗？他说我这次我想洗。哦，你洗那我也洗哈，啊，受洗还要去洗，又不是去游泳哈，啊，招朋舞引伴的，这个是你跟神的关系啊。所以上次那个 Michelle 我就比较佩服他，没有年轻人受洗，他自己说我要受洗，我要读大学，我要自己洗，那个是比较厉害的。其他都一洗那一票啊，不然就整年都没有人洗哈。啊，他们去参加游泳队的那些人呢，啊，这是又不能讲他，所以就算了，在你们这里讲讲话话牢骚就算了。圣洁在神面服侍神，是你跟神的关系，弄清楚，不要跟别人比。好，我们赶快往下讲哈。然后再来的是什么样？点灯，然后点香，点陈设饼。我讲完就下来，给我几分钟时间，很快的讲。重要是点那个香，一进去以后的事情是点香。香是代表什么呢？按照启示录两处的圣经讲，啊，他是讲说那是众圣徒的祷告。你们记不记得这个？我们再看一下启示录。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的第五章，第五章。第八节，第八节就这样说，他说他既拿着书卷，四佛物二十四位长老就匍匐在羔羊面前，各拿着琴和盛满的香的金炉。这香是什么样？就是众圣徒的祷告。当然这个翻译有一点点小问题，因为这个香呢，它是事实上是原文是阴性的，很可能这香炉就是众圣徒的祷告。不过没有关系，香跟祷告是放在一起的。所以一个基督徒除了在神面前摆上自己以外，彼此规劝，帮助弟兄们圣洁之外，献上平安祭之外，还有个重要的事情，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祷告，因为这是众圣徒的祷告。好，问题在这里的祷告的时候它有几件事情，请问香炉上的火从哪里来？我告诉你们哈，是从祭坛那边来的，也就是他们献的祭不是有火吗？他们拿着火就把那火点燃了，点燃了以后撒上香，啊，磨得很细的这些香以外，然后他们这个祷告到神面前，这什么意思呢？一个在神面前跟上帝关系不好的人，你的祷告神不垂听，因为这些事情他在外面已经献上燔祭，摆上自己，他已经怎么样跟神有献上平安祭，跟神关系正确了。然后他把这个炭火拿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，那个上帝才听祷告。这个听我的意思吗？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的祷告上帝不垂听，为什么圣经讲说你来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你跟你的弟兄有过节，你要先去与弟兄和好，再来怎么样献礼物，不然你献礼物我也不要。你们记得圣经这个话吗？圣经是这样说的。所以你知道来上帝祷告面，这个人是把自己献给神的一批人，跟神关系正确的人，所以他们把荣耀归给神， 把那个香呢撒在上帝面前，然后他们来到圣面祷告。而且这段告诉我们说，金香炉上的那个火也不可以熄灭，祷告是个不熄灭祷告。所以保罗说我怎么样，你们要祷告要恒切，有没有？ 我常常在你面前为你们祷告，腓立比教会讲到为你们感谢神，祷告的恒切，那火是不可熄灭的，是个祷告，但是那个祷告的本身是你跟神关系是路是通的，祷告才到上面前，这个清楚吧？好，我们赶快讲到灯台，我借五分钟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哈，因为你们只到45，我要给你们一点报告时间嘛，哈。好，那个灯台呢，也是很有意思。灯台是怎么做的呢？假如你把圣经 读出来，灯台里面这个灯呢，事实上是一块金子锤出来的，所以那个见证的本身合一是它的基础。教会再大，里面纷争，灯台的光马上消失。所以那个灯台的本身是一块金子锤出来的。你去读圣经的时候，就告诉我们说，那个灯台是一块金子锤的，不是怎么样，不是连起来，是一个块金子锤出来的。锤的时候呢，做那个样子呢，啊，有杏花，有果，有什么，就表示这个老的、小的、中的哈，啊，都是合一的，而且管子都是通的。它不是这个七根的话，每个管子不一样，不是它管子都通的，因为它只要加一个油进去，这个油就会流到每个管子当中，然后灯就怎么样，就可以燃烧。所以合一是一个见证的一个基础，而且它用金子锤的，啊，管子是通的。好，再来一个观念，请问他点了个灯，什么是他燃料？橄榄油是燃料，不是蜡烛哦，哈。我们很多人是用蜡烛献祭，啊，去做见证，所以蜡烛两头烧以后就不来了，懂没有？因为烧掉了 ，burn out。因为不是从你来的嘛，那橄榄油就是圣灵的预表嘛，对不对？圣殿有两棵橄榄树，记不记得？撒加利亚书、启示录都讲这件事情。两棵橄榄树，那是从圣灵来的，是个见证的东西，是圣灵的。有时我们灯能够出来，不是，所以很多人爱主，他像蜡烛一样，蜡烛两头烧哈，烧到最后呢，就没了。我们不是蜡烛两头烧，我们叫灯芯需要修剪。它只有个灯芯，然后油是浸满的，它就烧烧。可是灯芯烧久了以后就有灰。那么就需要剪掉，然后灯才能继续。所以祭司的工作是那里是灯的光也不能熄灭。那问题就出来了，你的灰从哪里来？烧烧烧烧烧哈！圣经讲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，《路加福音》8:16还有11都讲了很多事情。他说哈，我很快的讲，他说人点灯不能放在斗底下。有没有？人点灯不能放在床底下，人点灯不能放在地阴子里，人点灯放在灯台上就可以照亮一家的人，使人家看见，那个叫见证。所以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叫见证，它是三件事情影响基督徒见证的。什么叫斗底下呢？那就利益相关，做生意啊，斗是做生意的东西，做生意。所以我们常常听到呢，教会里面呢，啊，假如讲到你们要原谅我哈，但是我就讲就是，我也不管你们，反正 you know， 好像这次讲是今年来的最后一次，所以没有关系，我讲完了哈，啊，这个东西是这样讲，你们教会有没有 realtor？ 有，哎呀，感谢主哈，反正这样讲没有关系哈。你看这个 realtor 呢，教会有5-6个 realtor， 那就吵死了，对不对哈？一个新的外面人来呢，5个眼睛都亮了哈。马上，最热的区长没有讲，他们就热络他。哎呀，欢迎欢迎欢迎欢迎！你现在住哪里呀？哦，那太太呢？我马上搬过来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一区很好的啊，就来了哈。吃饭也会跟你在一起，那旁边人也来哈。然后你跟他讲不要这样做。哎呀，你发现很多时候是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啊，有没有？然后人家讲，教会，哎呀。我去了教会才去一次，3个人跟我讲的我耳朵痛，我不来，换个教会，有没有？这很多那个灯呢，是因为我们利益有时候关系的时候，我们就显现不出来。第二个，人懒惰的时候也显现不出来，放在床底下，有没有？放在床上呢，好像闹钟一样老吵你哈，床底下，所以基督徒懒惰，也灯也亮不出来。地阴子里面隐藏的基督徒，人家不知道你是基督徒， 人家怎么是发现你可能是基督徒呢？因为就是那个礼拜五，你晚上带查经，你还没有准备，就趁着吃饭的时间，赶快拿出来看圣经，写写笔记，晚上才能应付嘛，对不对？你正在写的当中看的时候，你的同事从那经过看你，哎呦，看一本那么厚的书，又是金编的，探个头问你，哎，那是什么？你看是中文的看不懂，以为你是从中国带个最新的 menu 哈，啊，就问你一下，哎，你那是什么东西？他说，没什么啦，哎，那 come on， 啊，你不好意思叫叫 Bible， 哦、oh, ，is Bible， 他还帮你摸一下有没有 ？Oh yeah， Bible， Are you a Christian？ 你是基督徒吗？你只好点头 ，Yeah。人家跟你讲什么？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，有没有？跟你同事这么十几年，也不知道你是基督徒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放在第一因子里面，因为发现只要你是基督徒，谁都占你便宜。你明白意思吗？所以他见证不出来，很多时候就这样子出来的。好，我再讲最后一个。你说，那么陈设饼呢？我告诉你，陈设饼是每个安息日才替换的。陈设饼是把自己所栽种的东西来献在上帝面前，其实那是奉献。因为为什么是给神的呢？因为上面有乳香，按照利未记第二章，乳香指神才能用，全都要献在坛上，不能。你知道很多人，你献面粉、献什么、献酒，祭司都可以拿，但乳香是不能拿的。乳香是只有神要的，所以那是给神的一个奉献。每期的安息日，我们带着神给我们丰丰富富，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奉献。这我刚讲的这一些，这是基督徒当尽的职分，少一都不可以。我们基督徒今天为什么这么惨？因为我们不摆在上帝面前。我们是勉强跟神维持关系，什么现身不现身，能够浮在水面已经不错了。这是我们的实景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甚至有时候讲说，哎，我好软弱，讲多了还觉得蛮属灵的，有没有？你要是上帝听了你每次讲我好软弱，上帝都好伤心哦，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其实都好伤心的。基督徒偶尔被过犯所胜，可以不能每天被过犯所胜的，不能的。所以我们应该早上摆上，晚上摆上，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很好的。我们向着神就是愿意，我们不让那个贝壳在我们身上积累太久。我们摆上自己，我们服侍神的时候，我们看见自己本相，我们洁净自己。偶尔被过犯所胜，我们要进去服侍神了，我们洁净了。所以你要注意听，我带着你们祷告的时候，我都先有认罪祷告，诗班的服侍什么，我都会先带你们做认罪祷告，然后我们才开始展讲服侍的祷告，因为我们是在那时候。那个祷告是什么用 ？Equivalent， 我们的洗濯盆。你们明白意思？你们有没有听我的祷告？我告诉你，我的祷告就告诉你们，主啊，建造我们里面我们内在的罪，那我们在面前，我们可以洁净，可以今天可以服侍你，因为那是洗濯盆，那不是教会的仪式。OK， 这样搞清楚了吧？哦，以后都清楚了哈。那洗濯盆，然后我们才上来服侍。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所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服侍的时候。我们的祷告是个服事，那个祷告的火不能熄灭，那个我们献上以后，那个火必须一直踩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踩到把神的赞美献给他，只有神给有的赞美，把它献给他。我们的见证，我们是合一，是我们的见证的基础。那个圣灵是我们见证的燃料，那一个灯的火是必须持续的，但是你要把那个灯剪了修剪一下，使我们灯不断的发光，但是常常。是我们不发光的原因，是因为把灯放在兜底下，为了生活懒惰，怕为主做见证，人前不敢证主，所以我们的光就从来不发出，我们的奉献也不可稀少。好，最后我讲一个教育人的律例典章，这个我就不讲了。与神相会的地方有三个地方，神我们可以遇见神的，一个是我们的祭坛，神说我在那地方要与你们相会，这出埃及二十九章讲的事情。我们现在翻记，现在平安记的时候，你不要觉得说主啊，我把自己摆在面前，很诚实跟神讲的时候，神不悦纳，神悦纳，神说我就在那地方悦纳了你的祭物，我悦纳了，而且相谈我们祷告也是达到上帝面前。第三个施恩座是达到上帝面前，我们跟因为那一个幔子，耶稣基督用他身体做成幔子，已经裂成两半，给我们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是我们进到至圣所，来到上帝面前。那路已经开了，所以我们可以来到上帝面前。圣经说得很好，我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我特别讲一点，随时帮助是什么呢？ 即使随时的帮助，让我们可以抵挡魔鬼，可我们面对试探。因为魔鬼像吼叫狮子，到处寻找可吞吃人，包括你现在听到里面，他在找机会攻击。但是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靠着耶稣基督，魔鬼为什么试探我们？我告诉你，我后面写这个条就更了。其实魔鬼试探的目的是僵化基督徒跟僵化教会，就 paralyzed。他不是让你否认上帝，魔鬼不会笨到让你否认上帝的，他不需要，他只要你不动就可以了。不动，所以今天的教会为什么不增长？因为我们被僵化了，僵化的就像塑胶花一样。很多基督徒做基督徒很久，从来不带人信主。啊，最后讲个故事结束。我有一次在教会，我也是教基督化生活班啊，那有时候就他们喜欢听我讲，我就讲了。所以我有一次我花特别时间带着教会的基督化生活班，听说很有果效，很多弟兄都改变。有个姊妹就跟我讲说：“哎呦，牧师，你不晓得很好啊！”我说：“怎么很好？”他说：“我的老公洗碗了嘞！”哇，我说：“什么了不起？我天天洗碗哈，啊，什么了不起？”可是有些人是大事哈，洗碗。我说：“真的啊！”后来就传出一个消息出来，很有意思的消息，是这样说的：那个先生以前上班，他在家里面，他是都什么事情让他操劳。他听我讲了这些课了以后，他讲说：“家是我的，我是一家之主，怎么孩子踢球是妈妈带？太不像话了。”对不对？踢球是我男人的事情。他就给太太讲了：“太太，这个礼拜六哈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带他们踢球，早上六点多我带，没问题啊。”太太说：“好啊，太好了，你爸爸负起责任，太好了。”第二天早上起来已经七点多了，人家孩子已经走了，太太也不在了，孩子也不在了，他就很不好意思啊，那怎么办呢？他说：“那爸爸，他太太做着，太太呢喜欢种花种树，他就帮他浇花浇树。”太太果然回来看到他在浇花，回来应该是很高兴，他还故意跟他笑那个样子哈，意思说你看我虽然没有做到这，但我帮你做哈。太太一回来劈头就一句话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说：“浇花。”他说：“你浇他干什么？不浇会死啊。”太太说：“浇他，这树浇的，你浇什么？你那个塑料的花哈，他拼命浇哈。”他说：“哪是？”他还去摸呢，真的。他就是假的，两个就吵起来了。他被他气得没有办法，就跟他讲说。后来他就想一下，他说：“这花在我们家多久了？”他说：“哎，好几年了。”啊，他说：“你长看到长过新花吗？”他想了一下，哦，没有哈。你明白意思吗？你看很多基督徒就像花瓶的摆设在教会里面，很多年了也没有长过新花。明白意思吗？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起来服侍我们的主。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。我们发光，我们祷告，我们奉献，我们圣洁。我们在面前要把人罪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来，因为这是祭司的责任，因为我们是和平的使者。我们祷告。恩典的主，我们说知道我们所讲的非常的有限，我们时间有限，我们灵力有限，我们智慧有限，但主，你是圣洁的主，你是那位用圣灵内住里面把我们带进真理的那位神。恩典的主，恩待我们，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得胜，尽上我们一个基督徒祭司的职分，让我们为你而活。主，让我们生命的过程里面不让贝壳连住，以至于我们的灰、我们的献祭、我们的燔祭都没有办法有火。主啊，让我们常常火热，帮助恩待每一位，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